科书，三年级不能用。佛法不相同，同样一部经典，一年级也可以用。我们讲因地五十一个等级吧，那五十一级啊，那个等觉菩萨他也能用，这个很妙呢。这就是前面说过啊，我以一因而说法了，众生随类不得解。这是佛教的教科书跟世间教科书不相同的。等觉菩萨他也念金刚经，我们也念金刚经。等觉菩萨念阿弥陀佛，我们也念阿弥陀佛，没有两样啊。但是地位不相同，功恨浅深不一样。这就说明了这个经里面的义趣跟诸学讲不尽。对初学有初学的讲，就是它可深可浅，那可长可短。你说我们这个书在此地，我们是预定的十五天讲完的，要细讲的话呢，十五年也讲不完的。可深可浅，可长可短，这就是佛经啊与世间一切书所不相同处的。这也是华严经里面所说的，就是佛法无人说，虽智莫能解，世间聪明智慧决定不能够解决。他对佛经他只一个讲，关于这一点，我过去还听到一个大学教授，很有名的教授，现在也是佛学家了，了不起。他讲金刚经，我就听了一次，简直叫胡说八道。他说我们中文翻译的这个经典呢，实在是不好，没有外国文翻的，外国人翻译一句就是一个意思，没有第二个想法。中国这个经典是吧，这个东西没有标准，这样说也行，那样说也行，他到底哪个说法对吗？这就是外国写这个佛经啊，一年级就是一年级课程，二年级就不适应。我们中文这个教科书就是一年级也可以用，小学也可以用，幼稚园也可以用，大学也可以用，研究院也可以用，这个书到底给谁念呢？他就不懂得这个妙处了。他是佛学家，他是大学教授，我实在是不好意思说他，简直叫不通啊，胡造谣言。你要碰到这个善知识，要去跟他学，那就冤枉了。他的徒众也不少，名气很大，我不好意思说出名字出来，说出来你们大家个个都晓得。所以这一部经啊，百听不厌。你不要以为说这部经我听过了，啊，下次有人讲的我不要再听了，错了。你都想想看，从初发心到等觉菩萨都听得津津有味。那么换句话说，我们从初发心到等觉菩萨都要听这个经啊，趣味无穷啊。你的境界高了，你的学问深了，再看，哎，又看一层意思出来。这个十四表第二表讲过了，第二表就是发明这个味道啊，那都是从前处说。我们一般人，这是讲比较有聪明智慧的人，说经典就是法，就是解释一切万法的，一切法在佛法里面讲，一个有智慧的人至少要看八面，看一面看不到真相，要看八面呢，就是要看体、相、用、因、缘、果四理，要看八面。这一个差别在，你要看到八面，你才能看到真相。 这个真相给读者，这皮毛的真相，这深入一层，每一面里头就有八面，八八六十四面啊，那就不是普通粗心大意人能看到的，还是这个东西啊，你看到六十四面啊，再深入一层，六十四每一面里又有八面，一层一层下去，其深无底，佛的智慧还得了，佛也看着，我们也看着，我们充其量看八面，佛看的是无数面呢、啊，天文数字都算不出来啊，我们怎么能比得上呢？你不能说这个我见过，有什么稀奇啊，到你当了等觉菩萨，到你成了佛界的还稀奇，世间人哪懂这个道理啊，粗心大意啊，不要说一部经一语无穷啊，恒河沙鸡也讲不尽，给诸位说吧，你要是细讲的话，佛在经上讲，不但一部经里恒沙鸡也讲不尽，佛经里头一个字都讲不尽，这个意趣都讲不尽，在一般不懂这个理的人认为这是夸大了、啊、哪有这个道理啊，你学了十四表第二表，你想想就对了，你想想这个理真的讲不尽啊，这个话一点不假，这种道理只有佛经里才发明出来，这就是告诉诸位要深入经藏，经藏里头一个字都得要深入，千万不可以懈怠，不可以自满，这个金刚经啊我已经讲了十遍八遍了，我很熟了，我不要再学了，错了，你十遍八遍那真是皮毛之皮毛，你哪里懂得经的意思，这就是叫我们永远要保持着谦虚，保持着谦下，你再往上看看，不如人呢、啊、我们看祖师比不上祖师，到你到祖师程度再往那些菩萨比不上啊，到了菩萨程度再往上看大菩萨比不上，到了等觉菩萨看看佛还是比不上的，这才能够鼓起精神懈怠而不堕落，不会自满，一自满就完了，到了成佛，佛也不自满，佛比一切人都谦虚，比一切人都慈悲，比一切人都好讲话，那么这个小猪通通没有讲，留着诸位自己去看，我们在这两个星期当中大概照这个进度，我估计呢差不多可以能够讲得下来，容易懂的我们就少说几句，不容易懂的多说几句，那么今天时间还差五分钟，我们提早下来上课。
比二十年一是戒紧第四，他这个十章啊，每一章的经文长短不一样，这个每一章呢是叙说一桩事情，与我们修道借由切身的关系，这个那么要不亲近私有，换一句话说我们修学的因缘就欠缺了，那么有私有有，以下这一章呢，就是今天我们读的这一章呢，这就是道量的问题了。如果说没有道量，对于我们修行啊，也造成了 重大的障碍。所以常说说法轮未转啊，摄轮先。那么现在这个生活水准提高了，老百姓生活水准提高了，出家人生活水准呢也提高了，像从前那样清苦的生活，纵然是有道啊，恐怕也没有出家人愿意到这儿来学。为什么呢？生活太苦了。总而言之，生活要能过得去，要能叫我们住得身心自在，而后才能够办到。固然苦恨是世尊一直赞叹，但是能够从苦恨当中成就，一定是非常人，不是普通人，普通人做不到的。那么因此呢，常住上的生活，这个素食供养啊，懂得尽心尽力啊，做到一个水准。那么这一段呢，也是大师在觅食这方面，首先给我们提出警告、警戒的意思。我们读经文，说觅食由来，长养栽种，垦地掘土，鼹鼠残蛾，成熟施为，损伤物命，令他受死，自解自身。这一段是讲故事，佛法是慈悲为本，不食一切众生肉，正是慈悲。那么也有人说，动物有生命啊，植物也有生命啊，你不忍心吃动物，你为什么忍心去吃植物呢？植物也叫生物。那么这个话乍听起来也好像很有道理，那么照佛法讲呢，确实是如此，一切生物啊都不可以伤害。但是我们现在这是受叫业报之身呐、啊，我们为业力驱使，没有这个饮食，生命就不能保存。这就是说，没有得道之前，得了道之后，不要饮食啊！不要记住，饮食是可以离开的。你看经里面讲的五盖，五盖就是盖不了我们本性。又说五欲，无欲是财色名食睡，无欲可以离开的。色界天呢就不要了，就不需要饮食了。那么换句话，这个还不是在初世间禅定，世间禅定里面，你要是得到了初禅了，就不要饮食。那个禅业为食，不但说动物这个肉你不要吃了，植物你也不要吃它了， 可是你没有到初禅以上的功夫，一定需要植物来滋养生命。那么植物也有生命，动物也有生命，为什么选择植物而不选择动物呢？这种情形要细说来，细说在佛法里面讲情与无情界限呢很难划分，很难划分。佛法里面常讲啊，性相两分呢，性啊，那么这是相，这个性相两分。这一点呢，这是我们讲属于情的。这一点呢，这是我们讲细时间、情细时间，有情的、无情的。那么所谓三无，是介于情无情当中的。你比如我们这个动物，动物一半有情，一半是物质啊，这个是物质啊，心啊，这是物啊。我们的肉体四脏是属于相分，我们的精神是属于性分，这个心的一分，活活的。越是往这边去的，他的感情越丰富，智慧越高。往这边去的呢，这是感情越淡，就是这个感觉越淡，智慧越低。低到基础，那就像是变成了什么东西呢？我们现在都讲矿物，砖头瓦块这些矿物，那就不属于生物了，无生物了，无生物它还是像。因此我们选择呢，尽可能往这个方向去，不可以往这个方向去。那么我们吃这个植物啊，道理就在此地。同样是生物，这边生物往这边去的，它这个灵性越高；往这边去的，它灵性啊越低。所以尽可能向这个方向走，而不可以往这个方向。现在的理由是这么说：真正功夫到了，那个不要了。这个道理我们要懂，因为在外面许许多多人问到这个问题。这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之下，我们受业报之身嘛，业力来选择，选择这个所谓是在生物里面呢，比较属于低级。在细说的时候，动物和植物也有感情，像这个花与草都有感情，但是它的感情呢，比起动物来说呢，那是要这个差的太多，就是没有动物啊这么显著，没有动物这么样的强烈。那么在戒经里面，佛告诉我们：清净比丘不踏生草，这就是对于一切生物都要爱护。那个地方有路，你就不可以在草地上走。你在草地上走的时候，你对它是个侮辱，它也有生命，你不可以伤害，不可以恼害。如果没有路呢，那没有办法，一定要从门经过，这是可以的。有路就不可以。那这个树木花草不可以任意的去这个抉择，不可以。这就是爱护这个生物啊，不但是动物，连植物都爱护，所以它有生机在。那么意思，这个小助理都给我们说，这一段是给我们解释意识功过之由。 我们要念意识由来，想想它的来源。那么穿的这个衣，这个布的，这是棉，棉制品啊，或者是丝制品啊。棉制品当然要长阳在中，要垦土掘地。那我们吃的五谷杂粮也是如此。盐竹檀木，这个是讲的叫丝制品。那么这都是说的易与实，成熟是为损伤物命。这个两句是动物植物都包含，命他受死，自劫自生。我们得到一，得到十，叫这些生生物都得要丧失生命，植物也好，动物也好。这几句就是说，我们虽然得来这个总是有过错的，总是有过错。如果我们得到这些资助我们的色身，维护我们的生命，我们用这个生命来修道，那么这些生物啊，虽然丧失了生命，它也有功德，它对于道业上它有贡献，它有贡献。如果我们不回道，放逸享受，造种种罪业，那就不得了了，那就变成重大的过失了。这一点得要明了。但为饥寒，不欢死苦啊，杀他活己，痛待可伤，兼用农工，吉利深厚，何度寒林之命，亦乃幸事难消，虽不出家，何得之有？这个几句是大师对我们的警惕教诫。要晓得我们是为饥寒所逼呀，这就是业报之苦啊，不得不穿衣，不得不吃饭，这是免不了的。可是你总得想想啊，我们衣食来源呢，都叫那些生物丧失了生命。你要观察到他这个死之苦啊，杀他来养活我们自己，这种情况之下，我们应当有悲痛之心。何况这个里面还有一些农夫，还有这个一些工人，一些商贾，多少的人力物力积累深厚，我们才得到一件衣，才得到一粒米，很不是容易事情。所以幕后这个几句啊，是感叹之话，何度寒林之命。这个寒林是指一些动物，肉食者。那么 法师为什么要说这些话呢？永嘉是唐朝时候人，在那个时候啊，大乘佛法里面素食是提倡不久啊，提倡不久，素食的运动是梁武帝提倡的。那么在梁武帝之前，我们出家人呢跟印度一样，跟现在泰国小城国家一样，小城国家是脱钩的，脱到什么吃什么，吃三斤肉。佛法刚刚来到中国呢，这个出家人呢也是如此。梁武帝读这个文学经，读到菩萨不吃众生肉这一章，非常受感动，他自己首先就断肉食，吃肠子，并且劝告所有的出家人应当要这样奉行。那么这个素食，出家人素食在全世界只有我们中国人遵守，日本的和尚他们吃肉，这个外国法他们都是吃肉。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燃身，我们燃鼎燃这个壁香，也是只有我们中国，外国没有。边疆的佛教，你看这些像这个甘珠活佛诸位都看到的，他们没有燃鼎。那么这些呢，全是在大乘界里面不吃众生肉。燃鼎给诸位说，我听说现在有很多人是救亡过正，不懂得燃鼎的意思，甚至说满身都烧烧不烧，还烧个180个念珠，还有烧个万字，还有烧的满头都是的，这个不但不是佛法了，反而害了佛法。为什么呢？人家一看的时候不敢出家，出家要把身上都烧遍了，这还敢出家吗？把人一点善念就断绝了，这不是佛法。燃鼎是什么意思呢？诸位要晓得，燃鼎是表法的，你要懂这个意思。注重在法了，什么法呢？牺牲自己，服务众生呐、啊，燃烧自己，照耀别人啊。不是叫你把这个身烧掉，你身烧掉，你有多大的光明？你能照几个人吗？说老实话，你那个身烧掉的时候，那个光明还抵不住这一盏电灯呢。这个是叫你用智慧光明啊，去照耀一切众生呢、啊，是这个意思啊。那么顶上烧了三个疤，这个不叫戒疤了，叫香疤了。那么一想到这个，就知道我在佛面前发过誓，我要牺牲自己，我要上求佛道，我要下度众生，是叫你看到你自己这个烧的这个香疤了，就要想到这桩事情。燃烧自己就是牺牲自己，牺牲就是一切名闻利养我通通都不要了，乃至于我的生命牺牲呢也在所不惜，我要为道，我要为法，我要为一切众生，是这么个意思啊。并不是叫你把满身都烧掉啊，跳到火坑里把身都烧得干干，烧了一堆灰，
与你自己有什么的好处？与众生有什么好处？一点用都没有。你要懂得这个意思，要懂得这个人生真正意义的所在，不要死在这个文字之下，死在这个四象之下，那就错了。可见的呢，这个身之然与不然没关系。你不能说这个西藏那些喇嘛活佛，他们不然，他们的这个道行就不如我们，错了。他们比我们高啊，人家真正牺牲自己为佛法为众生的服务，我们烧遍了还是自私自利，烧了这么多干什么呢？到外头招摇撞骗。你看我都有道行，人家只烧三个，我满头都烧了，我满身都烧了，你们都要来恭敬我，来供养我，母啊，妖魔鬼怪啊，那不是佛啊，这就叫作怪，这就叫招摇撞骗，这就在佛法里的用这种手段来偷盗。欺世盗名，贪图名闻利养，这个不懂得这个真正的意思在。那么说到这个地方呢，顺便给诸位讲讲这个道理，晓得然身的意义所在。寒灵之命，寒灵就是指这些有情识的，他们丧失了生命，因乃性事难消啊。性是讲正信的这个佛弟子，在家的佛弟子，他来供养，来供养你啊，为的什么呢？为的是培福啊。那个福在哪里呢？为的就是叫你啊，要弘法，要立身呢、啊。你弘法立身了、啊，他来供养你，他就有福报。为什么呢？你弘扬佛法利益众生，那个福啊，他有一份，他有一份功德的，他供养你，使你身心得到安稳。你要不弘法利身呢，那么换一句话说，他那个福种在哪里？没有种到，没有种到，那就是债务，债务将来要偿还的。为什么？他没得到福，他这个钱不会白丢掉，将来一定还要如数奉还。这就是所谓失足一粒米，大如须弥山，今生不了道，皮毛再就还，就是这么个道理，没有不还的。这虽富出家，何德之有啊？这是常常自己啊要反省，虽然出家，我们自己是不是有道有德，我们能不能消受得了这个小注末后两行举的《毗尼摩论》里面几句话说，受人信施，不如法用，放逸其心，废修道业，入三途中，受众苦报。引经里面讲，在第21页那个小字最后的两行，这是我们要记住的，这话佛说的。怎么叫如法用呢？除了自己衣食之外，衣食给诸位说，不可以过度的享受，能保持一个最低的水准就够了，不必要多衣，也不必要多食。戒经里常讲啊，比丘常带三分病，什么病呢？饥寒之病。不是讲你故意要去害病去，那个错了。换一句话，穿不要穿得太暖，吃不要吃得太饱， 心里才像道啊。穿得太舒服了，吃得太饱了，道就忘掉了。那么有多余的，多余的就是供养别的人，供养一切众生，修财供养，修法供养，这就叫如法用啊。拿来自己享受，这就是不如法用。换句话说，你用在道上，用在利益众生上，用在传播佛法上，这是真用，这是如法用。再看下面一段经文，一不于出于出超三界，未有绝尘之行，徒为男子之身，而无丈夫之志，但于宗朝扰扰，静立昏昏，道德未修，一时自废，上拐弘道，下缺立身，终负四恩，成以为耻，故智人思之，灵有发死，不无发生。那么这些话呢，这是勉励我。头一个字，这是以感叹来开端，句句话都是勉励我们，激发我们的。前面说过出家，出家要出三界之家，注意想想，三界都家要出了，世俗的家了，那就不必说了，当然离开。所以出家的时候要把那个家定在这上，万不可以说三界之家不想出，五欲红尘不想离开，出了你自己这个小家了，入了这个寺庙的大家，那就麻烦大了。在你自己那个小家给住说，你造的业浅了，入了这个大家了，你造的业就重。不要说别的，就说你一生呢没有过失，平平常常这样过下去。刚才说过，信誓难消啊，十方供养，这个碗饭就那么好吃啊？不好吃啊？出家人这碗饭比那个街上要饭的乞丐啊难吃得多，乞丐要来的饭将来不要偿还的，为什么呢？那是人家给他的，不要还的。出家人吃这一碗饭的时候要还的，他来恭敬供养的，我是到你这儿求福的，你没有福给我了可不行啊。他不是可怜你，不是怜悯你给你的，不是无条件给你，是有条件给你的。你看看多么不容易，你在世间无论经营哪一行业所赚得来的利润当中得来的，也就是说交换条件当中得来的，佛法也不例外。你要不给众生，真正是为众生的福田，那就不得了。那么怎样才是众生福田呢？出家就是，但是要出三界之家，绝不是出你自己家的贤者之家，那个不行，那个不能为众生的福田，要真正超三界了生死。那么你要想出三界之家， 必须要断五欲六尘。那么这几句话就从反面上看意思都看出来了，说愚处三界之下，你要没有月尘之行，必然要上拐佛道，下缺立身。月尘学是断绝，尘就是无欲六尘。换句话说，无欲六尘呢，我们一丝毫都不能沾染，不是说不要，不是说离开它，心里面没有，事上要有。为什么呢？你要利益众生，要弘法利身，要拿无欲六尘来做弘法利身的工具，你不能享受。寺庙里面为什么要建筑的这样清净庄严？台湾这些小庙，说实在话是非常简陋的。诸位要到大陆上去参观，或者你们将来有机会到日本去看看，寺庙都是宫殿式的。在从前跟帝王所居住的一样啊，金碧辉煌啊，不是普通人家能够造得起这种殿宇啊。广大的园林，为什么要这样建筑呢？这个建筑啊，就是为利益众生的，绝不是出家人自己享受的。你看看大殿可以容纳几千人，出家人所住的，你不说别人吗，住持老和尚他自己享受的多大房间呢？方丈啊，一丈见方，他住的地方就这么大。你就晓得一切这个姓施啊，都是为了弘法利生的。为什么要那么大的殿呢？殿是讲经说法做佛事，必须要有那么多人能够容纳得下，大家坐在这个地方啊，身心舒畅，他才能够接受佛法。殿宇一定要庄严，心里才生恭敬心，才生欢喜心。如果破破烂烂的房子，你一进去恭敬心生不起来，所以一定要建得富丽堂皇，一定要有广大园林才能够收摄人心。这叫如法而用。如果你是一个老和尚，你一个人住个三间五间，那就是你自己享受。你看看古德，地位再高，名望再重，他自己住的房间方圆一丈，就那么一点点大，那是他自己安身的所在。那么这是讲到如法了，这是讲的绝尘，是这样的一个绝法，不是不要，要他来做利益众生的事业，万万不可以自己去享受，这个叫绝尘。如果没有这个绝尘之行，就是一切供养啊，自己一个人在那里享受，那就错了，那就底下所说的 除为男子之身，而无丈夫之志。这个丈夫讲的成佛，佛是大丈夫。换句话说，没有佛菩萨之志啊。